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周一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3章16到25节，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的长，我们鼓励大家呢自己打开圣经阅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就讲到了说约瑟呢见便雅悯和他们一起来了，就给他们说预备吃的喝的，好好的去款待他们。但是呢，好像这个款待过后又有一个试炼，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一直感觉对他的家人不放心啊。约瑟一环套一环，一次又一次的在不断的去试炼。
约瑟一直以来的信心都是只是在神的身上，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除了他自己的老父亲之外，其实他身边从来没有任何人是以诚信待他的，所以即便是他老父亲给他的爱，其实也成为他后来遭难的另外一个枷锁和原因。因此呢，我相信他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信靠上帝而一次一次的选择去信任人。但在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因为先是用怀疑的态度，他是因为已经选择要决定相信他们了，但是他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测验他们是不是值得他这一次愿意跟他们重建关系的。从一开始他第一次看到他们，到后来他与他们相认这个过程啊，其实有好多个来回。而这个来回呢，除了让我们看到约瑟他在上帝面前是有智慧的，是谨慎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爱是成长爱，就是我不会因为我爱了对方，我已经选择宽恕你原谅你，我就一点都不来协助你成长。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想，上帝不是爱吗？那他为什么不接纳所有的罪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人悔改呢？他的爱不是应该给所有人吗？不管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都应该选择爱我，这就是我们人的态度。但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爱，一个圣洁的爱，公义的爱，里面它本身就包含了我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约瑟对他兄弟的爱和宽恕里面就有这一环。他不是一个哦，反正我已经决定要原谅你，他早就决定要原谅他们了。但是他整个过程呢，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的路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自己没有原谅自己，自己没有认真的去回头看自己所做的这些恶事。因为通常人做完恶事之后会逃跑，我们的恶会追赶我们嘛，晚上会做噩梦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回头看，或者是两眼一抹，我就假装没发生这些事。过去这么多年，十几年，他的这几个哥哥就是这样的状态，假装这事儿没发生。我估计他们之间也从来不谈，但是就因为约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好多次的机会就造成了他们兄弟之间坦诚不公的去讲这件事。
是。
我相信这是以前我们坐在兄弟身上的事情，现在回到我们身上来了。一个人只有产生内疚的时候，他才开始会有悔改的一个意念。如果里面没有内疚，其实我们人活的是麻木的，人人都是会做错事的。但是你会发现，只有那些常有内疚感的人，他会尝试要去补足，尝试要去改变。但如果里面一点内疚感都没有的话，这个人是不会愿意在他自己原本的现在的这种光景里面做出任何突破的。所以你看到约瑟他来来回回这么多次，其实他是要协助他的兄弟们突破，面对，成长。
在第18节的时候，其实就是带他们去吃吃喝喝去了，就款待他们去，但他们就害怕了，觉得说为啥把我们带到屋子里面，难道屋子里面有什么砍头的啊，是个杀我们的所以他们就会害怕。但是如果大家再来看23节，加宰所说的一个话是，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们早已收下。 约瑟身边的这个家宰，我们相信他未必是以色列民，他未必是犹太民族，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神在透过这个家宰跟他的弟兄们讲，是你们的神，首先是你们的神，然后是你们父亲的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一句话一下在这些兄弟们的心中点亮，说哦，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计划和美意。但是张儿姐刚刚也说到了，一个人只有内心有内疚感，他才能够有悔改的动力。可是问题在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有了内疚感，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去突破自己，真正的悔改，被神创造出来一种新的生命。那面对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本来上帝放了良心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人人都有内疚感，但是我们会发现，人通常会选择两个极端去做。有的呢，就是因为内疚感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补足，任何的罪的公价都是死，人心里面已经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补足我的罪，所以呢，我就拼命的做一些好事，让我去缓解我里面的内疚感。比如说我欠人100万，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小点小点的去补充它，让我自己说哎呀没关系，我做在别的事情上
图个安慰，
然后我就图个自我的心理的这种安慰。这是一种后来我们称之为律法主义，他用各种各样自己的行为想要去补足自己的内疚感。而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直接逃跑，直接不去面对内疚感，然后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使自己不再内疚，在罪里面模糊了良心，或者就是像罗马说他们的良心既然暧昧了，泯灭了良心，这些人呢就完完全全的陷在罪中。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的恶是没有尽头没有边界的，他把人里面极深的一种黑暗放大了。当然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会惊讶于人的恶，但是圣经里面说你不要惊讶，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是，
只不过呢，这两种极端的人，很多人说我没有选择那个极端，我也没有选择另外一个极端，我可不可以做中间部分的人？没有，我们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来回的偏颇。约瑟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在来回偏颇的过程当中遇见一个突破口。那这个遇见突破口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直面他，然后接受我永远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行为去补足，除非我得罪的这个对象选择宽恕我。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需要救恩，说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最后直接得罪的对象其实是上帝，但是我们在选择逃避或者是中间地带去来回游走的过程当中，明明上帝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出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说哎，不哪有那么简单的事，要么就选择了极端主义律法主义，靠着我自己的行为去称义，要么就是我掩面不看我自己的罪，我选择做上帝，我去解释我自己有没有罪。所以今天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提供这条道路，他也让我们彻底的释放，在意识到罪的那一瞬间我反而释放，就是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无法自救的人，那一刻我忽然之间就得救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给我们馒头的对话写信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提到说啊，我犯了这个罪啊，我犯了那个罪啊，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有那样的问题，我就担心神不会原谅我啊，神没有办法宽恕我啊。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没有一件小事是神所不在意的，也没有一个小罪是神可以去容纳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罪坦然无惧地放在神的面前，也请求他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内心的那个恐惧、内疚和罪责的感觉的。因为我们一旦犯罪了，你会发现罪会控告我们，撒旦也会借机来控告我们。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有影响力的弟兄姐妹们，一旦当他们遇到了软弱跌倒了，那个撒旦的控告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此就没有办法爬起来了，他们会一直沉沦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甚至认为说、哦、我连天堂都上不了了。但其实这个时候的内疚感就成为了撒旦攻击我们、挟制我们，甚至撒旦在这个时候跟神去耀武扬威，哎，你看你的儿女们哈，就这么没出息哈，随随便便摔倒了，你看我就说了这么几句，你看他们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靠着主去战胜我们心里的恐惧和内疚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不要再在你的罪中沉沦。这个沉沦有的时候就像张儿姐说的是逃避，有的时候呢是用律法主义，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罪。 但是唯有我们真正的认识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真理、公义、圣洁，但是又怜悯恩慈的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面前。
是，正儿呢在真爱住我家在这几周呢正好做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专门回答那些在性的事情上面不断犯罪跌倒，比如说有性瘾啊、情欲啊、捆绑啊，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因为我们收到太多类似的信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想说你给我一个方法，我照着1、2、3、4、5、6、7用我的笔 check 一下，我就可以胜过罪了。我说你知道人不能胜过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上帝的爱不认知、我们总想着我要完全了才敢到上帝面前，所以一旦犯罪呢产生恐惧感呢就用逃跑的方式，然后来到神面前呢就患得患失，因为不确定我们的罪恶到哪种地步，原来需要神的独生爱子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够补足我们的罪，所以这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罪、但同时我们呢又怀疑上帝的爱是否比天更大，是否比海更深。每一次我们一犯罪之后，我们怀疑的无外乎就这两点，一个就是上帝的爱是否大过我的罪，第二就是我的这个罪真的大到这种地步值得他为我死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卡在这个壳上面，最终落入到的这个谎言和陷阱就是撒旦会告诉我们说没什么关系，或者说
你把
这个关系太大了、对，就是在这两点当中摇摆。约翰一书4章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我们之所以有惧怕是因为我们不确定神的爱完不完全，因为我们的人的爱是不完全的，我看你可爱我就爱你，我有一天爱到爱不出来了我就决定我不再原谅你了。我们的爱不完全，所以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完全的爱，但是上帝的完全的爱就是毫无保留毫无欠缺，在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就是约瑟所做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他的整个见兄弟的过程，兄弟其实一直以来是属于在两者之间摇摆的，要么就是自责，要么就是逃避，慢慢慢慢的意识到约瑟对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因此我们今天再次回到约瑟故事的时候，我想约瑟作为一个地上的一个人之所以可以预表基督，就是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的选择，其实他早就选择顺服上帝并且相信上帝的爱，因此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会说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去关注24节，哈，家宰就领他们进了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赤路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不仅会宽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最重要的是他还会供应给我们、他有丰丰富富的供应，让我们能够从过往的那个破碎当中走出来，一步一步的去接近他的旨意，成为他想要的那个儿女的样式。这其实是我们生命成长必不可缺的一环。我们被神赦免了罪，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被赦免的那个阶段，我们还需要在他丰丰富富的灵粮还有所有的供应当中继续向前。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There is a place prepared for me, more beautifulThan eyes have seen. When these burdens weigh me down, I won't lose heart, I will not doubt.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Grace will